好，我们知道所有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事情都是一个预表，预表到了新约那个真实的才来到。但旧约里面呢，大部分的事情它是属于比较外面的，是可以看得见的，可以摸得着的，他们杀牛宰羊，这些都是属于外面的，但它有一个非常宝贵的预表。到了新约呢，我们说进入了属灵的，主耶稣经过了40天，把我们从所有外面的转向里面的，所有从可以摸得着看得见的，叫我们进到那个看不见的一个境界。但是新约里面也很特别，主耶稣他亲自吩咐了两件，是关于是外面的，是叫我们来遵守的。那一个呢就是受浸，一个就是波饼。那我们知道波饼聚会特别讲到波饼关乎神儿子的救恩，讲到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那受浸呢，特别是讲到十字架，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那所以这两个虽然是外面的，在新约时代所以很特别，也就非常的重要。那早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于受浸的真理哈，我们来读一下，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19节，请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物是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做给他们施洗为你不是圣灵的名。
主耶稣得着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正是最后主所托付给教会一个大的使命。我想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我们都领受了这样的使命，所以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他打发我们出去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使万民都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还不单单只是做一个信主的而已。所以我们知道说要把这些人带到主的面前，成为主的门徒。啊，做门徒跟单单做信徒还有一步要跨过去哈。那我们的一心是跟随我们的主，我们听他的命令，做他的门徒。然后呢，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让他们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命令，是要把万民带到他的面前做他的门徒，然后呢要为他们施洗，为他们施浸。所以呢在以弗所书4章5节讲到一主一信一洗，所以我们知道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在耶稣基督十字架同一个救赎的里面，我们一同都有份。所以只有这一个洗，十字架的洗，我们一同在这个里面归入基督的里面。那这个不单是古今中外，不单是在历史上哪一个城市，所有神的儿女我们都在这一个洗的里面，我们都在各个他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的这个赎价的里面，我们一同蒙恩典，一同归到基督里，那我们一同与他一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一同为他做这样荣耀的见证。那我们看一下受浸所做的事情哈，我们昨天稍微有讲了一下，在罗马书讲到说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信什么呢？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昨天稍微提了一下讲到救恩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我们信神已经叫他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了，当我们一相信的时候就有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但是为什么需要口里承认？他说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口里承认什么呢？承认耶稣基督他是主。我想没有，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很多时候在人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若一个人真实的相信，真实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 我们知道他在神的面前他已经蒙得拯救，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他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但是很多属灵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也因着信。是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呢？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所以讲到蒙恩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好像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就可以蒙着了恩典。但是雅各呢，他却告诉我们说，信心跟行为两个要并行的。信心若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口里承认，一方面就是证明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个信心。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单叫人家你心里要相信，还要怎么样？口里要承认。我们带人家祷告的时候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让他在口里面真正的能够这样子来承认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有把握的一个确据，他得救了。心里相信而且口里承认。但是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他就讲到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就好像前面已经解决了我们得救的问题，可是在这里他就讲到说，信而受洗的，或者讲到说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我想我们在这里啊，要让认识到，那这一个得救，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们从前是顶撞神的，从前是违背神的，是辱骂神的，有各样的情况，但是现在他们得救了，他们必须在人的面前做一个见证，见证说我现在已经脱离了所有旧的，我现在是归到基督的里面，在人的面前必须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必须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在人的面前呢，这是一个得救。另外一点来讲，我们知道灵的得救，还有我们魂也要得救。那十字架所做成的工作，不但为着我们罪得赦免，不但为着我们灵能够得救，十字架所做的工，所有的工作，也是为着我们一生能够走在十字架的路上，叫我们一生。我们的魂被主来制作，被主来改变，被主来建造，而我们被改变到最后，我们说这个叫做魂的得救。所以我们讲到说，哦，我要像你，我们要像耶稣的生命，像他的甘甜，像他的真坚。很多神的儿女蒙恩得救了以后，其实我们是开始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在这条路上，神开始他的建造，开始他的制作。那主要的工作在于我们的魂生命。到了那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主相会，我们都要改变，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赎，这叫做我们身体的得救。那下面一个讲到受浸死罪得赦，好，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受主的圣灵。
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
现在你为什么贪恋呢？起来，就照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我想我们在读主的话，读到这里也许也会觉得有一点困惑哈，就像得救，明明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已经得救了，那为什么又讲说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那在这里呢，我们知道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是不是？那为什么这里又讲到说，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好像罪得赦不单耶稣基督保险以外，他为什么又加上了还要受洗？那我们知道说亚拿尼亚告诉保罗，他那时候叫扫罗，后来改名叫保罗，你现在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跟主耶稣基督保险混在一起，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没有办法理解，明明主的宝血已经足够了，只要有主的宝血，我们所有的罪在神的面前够不够洗净呢？够洗净了，你不需要再有任何其他的。那但是这里讲到的是，讲到说当这些人他们蒙恩得救了以后，他们要从所有过去的这些情况中被神拯救出来。保罗他以前是顶撞神的，迫害基督徒的，但是现在他蒙了恩典，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主，他整个生命有了一个大的改变。但是呢，他还需要在这边告诉他，你要受洗，洗去你的罪。这是什么样的罪呢？洗去他在人眼中的那些罪。所以这个受洗是一个见证，在别人的眼中，这些基督徒他们看见扫罗，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人我们能够接受吗？他是逼迫我们当中的，他曾经这样子把他们捉拿下监，那么的残忍，现在一下子这个扫罗来到基督徒的中间，说我是信主的，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相信很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保罗他必须不但悔改，他必须要受洗，洗去他的这个罪。这个是什么罪呢？就在人的眼中，他所有这些逼迫神，所有逼迫神的儿女的这样的罪。我想我们这样子就很清楚，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罪因着什么洗净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宝血。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罪要得到洗净，需不需要你来受洗才讲到你的罪洗净呢？不需要，只要宝血就足够了。但是在这边他讲到受尽死罪得赦，然后在人的眼前，在人眼中的那些罪，你需要受尽，你需要做一个见证，你已经从那所有的罪的行为里面已经有一个分别，你不再属于那个人了，你今天是属于基督的。好，我想我们就是把圣经中有一些，也许我们读起来会觉得不晓得为什么他是这样子解释哈。那我们看一下受尽的意义。那在旧约的里面有三段圣经，它特别是讲到预表到受尽。那这三方面呢，其实都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三章20节到21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不信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那这个洪水所预表的是基督的死，埋葬一切的旧造。那所有的旧造，当洪水来的时候，全部都淹在这个水的底下，所有的旧造都埋葬。那在彼得前书他这边讲，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那当时进入方舟的只有8个人，在方舟里面是预表什么呢？预表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远远高过所有这些洪水。那我们看见这个船哈，通常我们说写繁体字的船，它就是一个方舟，然后呢有8口人，所以这个8口人借着方舟他们能够得救。洪水虽然是一个毁灭整个世界，但是洪水对这8个人来讲，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拯救。所以洪水把整个旧造都摧毁了，但是呢，洪水在这个8个人身上带来一个新造的生命。所以当他们从方舟里面出来的时候，所代表的，今天我们受尽归入基督的里面，所有的旧造都结束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新造的人，其实那个人也许翻译是加上去了，它就是新造，它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的旧造已经结束了， 那这是预表受浸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再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到摩西。
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的国里。
所以我们知道第二个旧约中的预表是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当他们来到红海的边上，我们知道摩西举杖，红海就分开，然后以色列百姓呢就从红海当中无形干地他们走过去。当他们走过去以后，埃及的追兵圣经讲他们试着要过去，他们要去追赶这些以色列的百姓。那当埃及的军兵他们正在这红海当中的时候，这个红海的水就不合起来，就把所有埃及的军兵全部都埋葬。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今天所看见的仇敌你们再也不会看见了。所以红海预表基督的死埋葬了所有的仇敌和所有仇敌的权势。今天我们受浸是迁入了爱子的国度，好像我们换到了另外一个境界里面，所有仇敌的权势在我们身上就再也不发生关系。曾经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姓洪，那她到夏威夷去读书，她的妈妈是一个在庙里面专门替人家算命的一个人哈，所以她妈妈常常就说算她的女儿在外面读书啊情况怎么样。那后来他妈妈很奇怪，就跟他女儿讲，你如果真的要信主他也没办法，他说信主还可以，但是千万不能受浸。就很多时候有没有发现世界上的人，他们好像对于很多这些属灵的事你说他不知道，可是呢当一到关键的时候，他常常会告诉他的孩子说你就是不能受浸。那后来有一天他的妈妈在算他女儿，算哎，怎么算了半天找不到他女儿了，算不到了。他想说糟了糟了，是不是他出事情了，是不是这个死掉了还是怎么样。那就好不容易就跟他女儿想办法联络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后来联络到了，他忽然间他这个妈妈他就说你是不是受浸了。哎呀，这个女儿说对，我受浸了。他的妈妈就，他妈妈好像在灵界的事情，他那么清楚，比很多神的儿女还要清楚。他说：“你是受尽了，因为我算不到你了。一的你就是，或者你就是死掉了，或者呢你就是受尽。”后来他的女儿做见证，后来他女儿也出来服侍主。他很清楚，当我们受尽归入基督的里面，我们就脱离了所有仇敌的权势。所以我们知道受浸实在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好像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过了红海，过了红海以后整个仇敌都被埋葬，整个仇敌都再也不能影响他们。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所有神儿女受浸归入基督的，我们都是过了那个分别的界限。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交通，他们遇到一些情况被仇敌攻击，我想我们需要站在真理的根基上，不是站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我们站在真理的根基上，我们才能够宣告，我们能够认识说我们已经受浸了，我们已经在这里做了这个见证。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是那么的实在，我们做着这样的宣告以后，我们知道仇敌再也不能来搅扰我们。我们已经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已经击伤了那个仇敌，他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仇敌已经被埋葬了，他所有的权势已经失去了效力。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真理，我们站在真理的根基上，我们才有做一个很强的一个见证。第三个是讲到约旦河预表基督的死埋葬一切天然的生命。当以色列百姓经过了那么多的年日在旷野漂流， 好像整个旷野的漂流只有一个目的。如果我们想一想，经过这么多年他们在旷野漂流，如果只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什么呢？叫那一代的人怎么样，全部都死掉，全部都死掉。这个时代是一个很悲惨，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只有这两个在那一代的人中，他们可以进到迦南美地。但是他们需要先过约旦河，他们从约旦河中放下十二块石头，再把祭司所踏的地方，他们拿十二块石头拿到对岸去放在基甲，然后他们从约旦河里面整个如行干地的行过去，约旦河的水远远的停在亚当城，才能让他们能够这样子过去。这边也是预表到受尽，他讲到说我们所有的天然生命都必须被埋葬，而我们必须带着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若是我们要进到迦南美地来得着基督一切的丰富，我们必须借着受尽，我们认识到我们有一个生命的更换。所有天然生命不能带到迦南地，所有天然生命不能够承受产业，只有我们里面得着永远的生命，新的生命能够承受这个产业。我想这个三个方面旧约的预表非常的重要，我们再复习一下哈。第一个是什么？洪水，预表到把所有的什么都一切的旧造。那第二个预表呢？红海，预表到什么？第三个呢？约旦河，预表到埋葬我们所有天然的生命。所以这三个旧约的预表是非常的宝贵的。那我们不单看见在旧约中好像只是发生的这些事情，但每一点对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来讲，我们知道受尽的意义，在这个三个方面是我们所有能够踏得很稳的一个稳固的根基。我们和旧造已经不发生关系了，旧造已经被埋上了，我们今天在新造的里面，我们和所有仇敌的权势我们已经不发生关系了。所以今天纵使你看见有时候仇敌在攻击，我们说那个攻击是不法的，就是仇敌他没有理由，他是不法的来攻击神的儿女。但是实际呢，他常常只是吓唬人。在天路历程里面，当他们走到一个道路不是很宽，但在那里他看见有两只狮子，吼叫的狮子，非常的可怕。可是当他们再继续往前走，结果看见这两只狮子是被链子拴住的，所以其实他们不用害怕，他们只要一直的往前走，狮子没有办法伤害他们。今天仇敌也就好像吼叫的狮子，让神的儿女会害怕，让神的儿女们不敢来跟随主。但是实在来讲，仇敌所有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是不法的，因为受尽已经埋葬了所有仇敌的权势。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真的是靠着我们耶稣基督，靠着他所做成的一切，我们知道可以得胜而且有余。第三个讲到我们天然生命，这个征战导致我们最切身每一天好像都在发生的，好像每一天你都觉得说我的天然生命为什么还是这么的顽强。你说叫你不发脾气只是没有人惹你，如果有的人真的说你几句话你说不发脾气，那是很难的。有的人说，他说他什么都可以让，但是你不能伤到他的自尊心。所以各种的情况讲到说，我们天然的生命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明明我们受尽的时候照讲我们的生命更换了，照讲我们天然生命已经埋葬了在这个约旦河的水里面，可是今天好像却是这么的活鲜，这个天然生命还是非常的活。但是其实如果是我们真的知道 十字架的真理，我们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其实我们真正来讲，好像一棵树已经被砍下来了，虽然你看见它好像这个树倒在地上，它还发出一个新的芽，好像那个天然真理呢还是活鲜鲜的，但是它已经根被砍断了，它迟早是要死的，它这个表现也是不法的，因为我们的旧照已经死了，我们对于仇敌来讲已经是没有关系了，我们天然生命也已经被埋葬了。弟兄姊妹，我们要从真理来认识，我们今天对于我们很多的经历，我们才会有把握，我们知道说所有神儿子所做的事情是实在的真实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一直来宣告主的得胜在我们身上。是的，今天谁也不敢讲我们天然生命在身上已经看不见它的表现，也许我们经过了一生的年日，到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也不敢想今天已经被制作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天然生命完全都没有了，我们盼望是这样，主也盼望我们是被他制作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觉得真的没有把握。可是站在真理的根基上，耶稣他死的时候，我们死了没有呢？我们已经死掉了，所有的天然有没有埋葬了呢？已经埋葬了。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看见我们这个人的表现，我们不是用的经历来认识主的救恩，我们必须站在真理的根基上我们来认识。那当我们真正的从真理，从主所已经做成的事实我们来进入来认识以后，你会发现说在我们对付天然的生命，我们就找到了一条道路。今天我们不是东打一下西打一下，不是斗拳像打空气，我们永远要站在主耶稣基督他所做成的救恩上面，永远站在一个事实上面。所以我们有人讲到有三个字哈，那第一个就是 fact 就是事实，事实永远必须是站在最前面，站在最前面。然后第二个字呢是 faith， 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三个 F 哈，第一个是 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把事实放在最前面，因为这个是不改变的，这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那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必须是用信心来接受，只有信心叫我们能够接受神所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已经做成的，不是我能够再加什么的。主在十字架上受死，我们在哪里？我们根本还不晓得在哪里，但是他受死已经包括了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他做成的，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用信心来接受。那第三个才是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觉才放在最后。今天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他们把次序颠倒了，他把感觉放在前面，所以很多时候呢就会变成不晓得到底这个救恩是不是很稳固的，是不是很实在的，常常照着自己的感觉来断定，我们就常常陷在仇敌的陷阱中，仇敌可以利用各样的情况来攻击我们。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事实是已经做成的，神的事实所有的在基督耶稣里面他已经完成的工作就是不改变的，主耶稣所做的每一样事情他都讲到是一次而且是永远，他一次永远付上了这个赎价，好像他一次就把这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一个事实，不需要我们再做什么，那我们可以站在这个事实上我们来相信来接受。那下面出来的感觉你就发现照着这个事实，照着我们信心的接受而我们所有的感觉， 那这个感觉你会发现说，不单是事实上我们已经与主同死了，我们信心来相信接受来宣告，那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很多生命的里面，我们可以真的有这个感觉，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了，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来活，这是非常的奇妙。好，我们看第二个哈，归入基督奥秘的死。请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六章三到五节，请我们一起读。
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一同复活，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一同复活。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是归入了基督那个奥秘的死，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是一个奥秘的死，那这个死是包罗万有的死，那这个死也就包括我们都在他的里面。所以有人讲说受浸好是必须是已死的人才能受浸，必须是已经与主同定的人，已经死的人才能够去埋葬。今天若是有一个人他没有死，你就去把他埋葬，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叫做活埋，对不对？这叫活埋。但是我们受浸呢，必须是已经死的人才能够受浸。所以我想在这个真理上哈，我们必须要有一点分辨。这一面讲到说我们受浸是归入他的死，但是我想问一下，当我们与基督同死，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是借着我们受洗的一个动作，我们进到水里的时候我们与主同死呢，还是在2000年前主耶稣他死的时候我们就与他同死了？2000年前，因为主的死是一个奥秘的死，主的死他包括了所有能够接受他的人，他的死是包罗万有的。那今天在时间里面，一个一个人他相信了，他接受了，他得着了与主同死的这件事情，这个呢事实已经发生了，但是呢在时间当中一个一个来应验。所以我不晓得说你得救了多久，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在多久以前。我得救已经30几年了，就在那个时刻，哎，我信主了，我进入了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当中，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他的死，我与他有关系了，我已经与他同死了。那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那当我们真正的与他同死了，我们看见了，然后我们借着受浸是一个表明，是一个宣告，所以是已死的人呢才能去埋葬。今天我们不能拉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去埋葬，那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在弟兄姊妹受浸的时候，我们希望他能够看见你是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了，你是已经与主同死了，那现在呢我才能把你来去埋葬。所以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我们与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一起移动有一个新生的样式。那这就是下面一点，我们与他同埋葬呢，我们要与他一同复活。哥罗西书第二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所以信他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所以我们不单与他同死，受洗与他一同埋葬， 还要与他一同复活。所以洗礼是一个表明，当进到水里的时候，与主同死同埋葬，起来的时候好像与他一同复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事实是在主耶稣在十字架已经做成了，今天一个一个我们得着了，我们做见证，我们在这里是做一个宣告，做一个表明。所以我们受浸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在神的面前我们宣告，在人的面前我们宣告，我们在仇敌的面前我们也宣告，今天我们是归入基督的里面，归入基督的死，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也与他一同复活。加拉太书3:27，我们一起读：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基带基督了。所以我们得救的时候，是基督穿上我们，主进到我们的里面，他成了我们的救主。但是受浸呢，我们是归入基督，我们携带基督，他是我们的衣袍。所以我们知道说，直到那一天我们来到父的面前，我们永远有这个公义的衣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的宝座前。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什么时刻我们都会记得，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已经披戴基督了。所有仇敌的权势不能来攻击，所有的旧造已经结束，所有的天然生命今天我们已经与他同死了。所以活出来的应该是基督的生命，披戴基督，彰显基督。那第五个，他讲到说因复活而得无愧的良心做见证。好，我们就把主的话读一下，彼得前书3:21，这水表明的洗礼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在你们面前有无愧的良心。他除去我们所有良心上的亏欠，这水所表明的洗礼借着耶稣基督复活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当我们做这样见证的时候，我们真的里面那么有把握，我们已经与基督完全的联合，我们已经得着了他完全的救恩，所有良心的亏欠已经都洗去了。我们下面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受浸的事情。好，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受浸。那主的受浸是一个很特别的，好，那主耶稣他说理当这样行浸诸般的义。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所给人施的洗是叫做一个什么洗呢？叫做悔改的洗。主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需不需要接受这个悔改的洗？他是不需要的。所以主耶稣说理当尽诸般的义，他的受洗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我们知道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前面经过了30年，是一个叫做隐藏的生活，他没有说什么话，他只说了一句岂不当以父的事为念。但是在这30年隐藏的日子，他的生命一直的增长，他一直要达到完全。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一生下来，婴孩的耶稣他就是没有罪的，对不对？他就是圣洁的，是不是？所以是不是这个婴孩的耶稣他就足够为人类来赎罪呢？足够的，因为他是圣洁的，他可以成为我们的代替。可是他还经过了30年的时间，还经过了30年隐藏的日子，到他生命达到了一个高峰，他已经在人的里面达到了完满，他可以把神整个丰富在人的里面把它彰显出来。一个婴孩的确他是一个无罪的，是圣洁的，但是呢他还不是一个完满的丰满的。就像我们讲到说神对人的旨意，亚当夏娃在无罪的时候， 还不能满足父神的要求，因为他们还不是一个长成的。当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罪得都洗净了，我们在神的面前看都是圣洁的，都是无罪的，但是还不能满足神的要求，还要我们长大。就当我们想到主耶稣也是一样，他经过30年的日子，他一直的长大，所以到他要受洗的时候是在他公开服事之前，但这个受洗是因为他已经达到了高峰，他的生命度量已经能够满足父神所有的要求。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会宝贵主耶稣基督他的受尽。我们来读一下3章13节到17节，请我们一起读。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难道向我这里来吗？耶稣对他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进入犯的地。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所以主耶稣他的受洗是站在我们所有罪人的地位上，所以他甘愿放下他圣洁的己，他是圣洁的，他是完全的，他已经能够满足父神所有的要求，但是主耶稣他甘愿放下这个圣洁的己，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愿意来受洗。所以这个从主耶稣要开始他公开的服事，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表明，做了这样的一个拣选，他愿意把他所有的圣洁放下来，他受施洗约翰这个悔改的洗，他是站在我们所有人的地位上。就我们知道神他不能，很少很少我们看见圣经中神在新约里面直接向人说话的，但是在这里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像神按耐不住看见他的儿子今天站在罪人的地位上，要成为我们的代替，啊，这个是一个太大的事情。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还有一次是在哪里？是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已经在这个山上，他能够变相，他能够出直接到荣耀里面去，但是在荣耀当中所谈论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要在耶路撒冷去世的事情。所以同样的原则，主是要站在我们的地位来为我们受死，天上的父神又在那里按耐不住，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受尽的榜样，他是那位圣洁的，他代替我们这些罪人，他愿意放下他圣洁的己。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天为他开了，他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我们能够蒙神的喜悦，因为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基督怎么样蒙神的喜悦？神怎么一看见他的儿子就喜悦了？同样我们在基督的里面，神看见我们就像看见他儿子一样，他悦纳我们，他喜悦我们。所以我们若真的晓得主所做的，我们里面随时都是充满了感谢。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也承受圣灵没有限量。耶稣所得着的一切的福分，他都要来分赐给我们，都要我们和他一同有份。受尽的条件，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受尽必要的资格也是唯一的条件，就是什么？就是相信，就是相信。所以呢，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另外一个讲到一心相信就可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当然在教会在安排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受尽的谈话，我们的目的盼望说确定这位弟兄或姊妹他是真的相信的，但是有些时候走得太过了一点呢，好像这个要上圣经学院的考试一样，你考试呢都要考过了然后你才可以受尽，那有的时候也太过了一点。因为我们知道照着圣经来讲，它的条件就是什么？就是相信，只要你相信，这就是唯一的条件。好像我们没有看见说要考试要考几分，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够受尽，所以他说你只要一心相信就可以了，就是相信，这就是一个关键。受尽的时候，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2:41，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约到3000人。所以这个是圣灵降临以后，彼得一开始他在那里传福音，所以一得救有这么多人，他们是什么受洗呢？他们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他们有没有去上过一些什么课啊？这个纪要课程啊，这个什么好像没有哈。那《使徒行传》16:33，我们一起来读。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我们知道保罗和希拉被下在监里面，他们的脚上被上了木狗，那这个应该是他们最悲惨的一个时刻，下在监里面被上的木狗，应该是很痛苦的。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非常的稀奇，他们两个怎么样？他们唱诗祷告赞美神，在那个监狱的里面却有赞美的声音，所以地大震动，这个链子都脱落了，监门也开了。结果呢，这些禁足呢非常的害怕，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夜就在那个时候，也就是说这些禁足他们蒙了恩典，他们得救了。他说当夜就在那个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和赎他们的人立时都受了洗。所以我们就晓得，我们讲到得救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所以好像这是一件事情。很少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的例子都是相信他们就受尽，那这是圣经的例子。那另外讲到受尽的地方，那我想我们今天所交通的我们就是把圣经一起来交通，那但是并不表示说各个地方在实行上来讲我们回去了就要去抗议了哈，你不能再上个什么进前班啊，不能再做这个啊，倒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我们体会明白圣经的真理，那但是在每一个地方在执行上来讲，那他们有他们的安排，也不是说天天都有受浸聚会。所以呢，我们认识真理是这样子。那比方说受浸的地方，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8:36-39，请我们一起来读。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于是吩咐人站住，腓力人看见二人从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洗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所以他们是在那个车上 传道福音，这个太监在看以赛亚书看不明白，所以菲利跟他讲解，把福音传给了他。所以他们呢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所以呢受浸的地方就是有水的地方。那我们看见受浸的意义，它是讲到浸到水里面去。那所以就着圣经的真理来讲，如果只要点点水的话，他就不需要说要找到一个有水的地方，他随时可以找到几滴水都可以。所以他特别要找到有水的地方，因为要为他能够洗净。我想这就是圣经真理上让我们所看见的。那我们大概讲完了这个受浸的意义，很多人对他们来讲觉得受浸不过是在信主的过程中很开始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受浸的真理以后，我们就很清楚受浸的实际需要我们一生来经历。所以今天我们永远要站在受浸的根基上，无论你受浸多久了，多少年了，我们仍然要站在受浸的根基上。等那一天，我曾经在那里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与主同死同埋葬，与主一同复活。啊，这件事情一直到今天，我仍然做这样的宣告，与主同死同埋葬，与他一同复活。这是需要我们一生来经历的，因为受浸是一个太大的真理。所以我们讲过，主耶稣他就是要求两件外表的事，其中一件就是受浸。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要为他们洗净，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主的要求叫我们受浸，另外他要求我们波比纪念他，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主若只有要求两件是外表的事情，那的确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今天很快的交通完受浸的意义，这是一个太大的真理，需要我们一生的年日我们来经历，我们来进入。好，我们这一堂先交通到这里，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再交通第二堂。